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训练课程，配搭侍奉之动员恩赐与训练。
亲爱的听众你好，我们这么重要的课程动员恩赐训练已经讲到22课了，
就是还有3课就讲完了。
哎，你不要这么紧张，我觉得这个课程很重要。
嗯，
我们不是3课讲完就讲完，
嗯，
还有的你慢慢听啊。
好，
那今天讲的是布道信徒的栽培。
嗯，
那我再讲一次啊，可能你听不见那个那个名词。
嗯，
布道信徒，布道信徒的栽培
好像是一个新的名词，以前没有听过。
对不起，我看他发明东西的。
嗯，
那你要注意，耶稣、保罗、彼得、安德烈、腓力，他们都是有名的、出师的、充满恩赐的布道者。
布道者，对。
那这样讲布道者呢，是表示呢，他们是专家。
嗯。
是专业人士，
嗯，
他们是最懂得布道，这个没有的抗议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根本在我们内地的教会里找不到这样子的人才的。
嗯，
但是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人才呢，我们找布道信徒。那刚才讲的那个些出世的专家的布道者呢，我们要谈谈呢，在那个中国城西里头呢，我们常常谈呢，谁是布道者？
嗯，
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第一，就是宣教士。宣教士呢，拥有跨文化布道的恩赐，这是在不同的文化，应当学语言适应文化的。那么他们拥有那个跨文化布道的恩赐。被教会差派，
嗯，
在不同的文化中开放布道，建立教会，来，
这个是宣教士，
宣教士，宣教士啊，那不是容易找到这么好的宣教士，不是这么容易找到跨文化的宣教士的，
嗯。
第二，这是你郑子明非常关心的了哦，职堂者，
嗯。
啊，我们要讲明职堂者呢不是牧师，他在那个开放的情况当中布道，也不表示呢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布道，是在开放的情况当中，就是表示呢他是开放布道，
嗯，
他带领新的国子组织教会，所以呢现在来了啊，开放布道建立教会，哦，他都在做了啊，嗯，那个执堂者呢初步成功，那么个执堂者呢就离开那个他刚刚开始的教会，把那个牧会的责任呢交给另外一个牧者，
嗯，
那个牧者呢就会长期在哪里呢牧养羊群，执堂者呢布道执堂一成功就可以
走了
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同意了吗？嗯，
同意，
这个是我们一直讲的啦，好啊。那现在呢我要发明一种新的了，又是新名词了，传道干事。
哇，
虽然是我说在这里告诉你这个新的名词，但是在香港呢许多的教会呢已经有那个传道干事，就在一个人数比较众多的教会里头呢，可以拥有一位有布道恩赐又专责布道的同工，
嗯，
那我们一般呢说请一个神学毕业人，就是他叫他做传道人，
对，
哇，他是讲解圣经、探访、牧养等等。那现在呢，有人呢请一个传道干事，
嗯，
那我从前呢在一个香港的机构叫做短宣中心，
对对，
我们训练了很多那个。能够传福音的人，
嗯，
那么很多教会喜欢这些人，不是正规的神学训练，但是喜欢这些人，是喜欢传福音嘛，
嗯，
就请他做传道干事了。好了，我们已经讲了有宣教士，有执堂者，有传道干事，那现在再谈谈那个布道者。
好，
布道者在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 十一节里头说，传福音的人，我们刚才举例呢是耶稣、保罗、彼得、安德烈、腓力等等啊。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里头呢，就叫这些人做传福音的人。那这些人呢，基本上面呢，按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呢，是正式的传道人，
是，
并且呢，拥有传福音的恩赐，他也可能呢，有一些行政的责任，因为他是统筹或者管理教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负责动员布道
啊，这些都是布道者。
这个布道者其实都是专家，
都是专家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谈的呢，不是专家的你跟我，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我们说这个布道信徒就是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所以来了哦，他是一个平信徒，
平信徒，
我们叫做平信徒的，这跟那个全时间负责神的工作分开。不，其实的圣经里头根本没有平信徒这个字的啊，他是一个平信徒，有别于传道干事与布道者。传道干事呢，原则上面可以受薪的，布道者是专家的，但是呢，这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呢，他拥有传福音的恩赐，常常能够领人归主。我介绍啊，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信徒，就是表示呢，在教会里头呢，有传福音恩赐，常常传福音，常常结果子的人。按我们这个课程里头说，这个传福音的信徒呢，大概可以高达教会人口的10%。
就是你有100个人，大概有10个人可以做布道信徒了。
这个是已经有专家经过那个试验，晓得呢，真的可以这样子的啦。好了，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了，谈完谁是布道者呢？就现在要谈呢，栽培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就是栽培这个布道者了吧？那么
栽培这个布道信徒啊，卢牧师你说的对不对？
对，你才对，你已经呢把我一不小心就犯的错误呢，谢谢你啊！栽培那个布道信徒，在那个第二梯队的训练当中呢，我们希望为那个教会呢多产生执事、教导圣经的人，跟拥有布道恩赐的信徒。那这个是第二梯队的，哇，那个我们希望提供的为内地教会提供的运动里头，主张应当产生执事、教圣经的人跟传福音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义工训练课程的目标。
对啊，
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现在动员恩赐训练，其实就是讲这个。所以这个课程呢，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劝你呢多听听，拿笔记。那你不必担心，因为我现在呢，在因为郑子明怕我呢，只是讲了24堂就算了。在那个24堂讲完以后呢，我要为了你们呢重复最重要的理论。这样子的，
你会再多讲。
对，
讲下去。
对。那传道人呢，强讲属灵恩赐，在那个讲道里头分享，就鼓励布道，就是你凡事信徒都有布道的责任，就方便教会呢认出拥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那你这样子努力呢，就能够认出这些有布道恩赐的信徒。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一起去布道，
对、
然后看谁做的比较好。
因为有些人不结果子的嘛，
嗯，
有些人多结果子的，这个就是认出他呢是有布道恩赐的啦。传道人呢，又加以适当的鼓励、栽培。那个栽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训练啊，令到这位肢体能够发挥他的恩赐。那世界上呢， 能够传福音也带人归主的人根本就不多。
嗯，
你看见有这样子的信徒呢，你就要好好的珍视这样子的信徒，能够发挥他的布道恩赐呢，就是你最大的功劳了。
嗯，
那注意，这些人基本上面是比任何人都热心，充满热忱，所以你要防止啊，他有太多的侍奉，因为教会一般呢就是自动奉献。
嗯
啊，你有什么工作呢？一报告，哎呀，谁有时间，谁有爱心，请你来。结果这些人都来了，
嗯，
那都来了，他不是做布道，我做了其他的事情就糟糕了。所以要让他这个是布道信徒呢，能够专心致力布道，
嗯，
刻意栽培训练这些人去布道啊。你是请他来啊。你帮他认出他的恩赐了，那么就教他鼓励他，喂，你不要管其他事情了，专心布道。那么你还要刻意去栽培这些人布道，譬如说是有什么课程特别送给他，
嗯，
为他祷告，多多鼓励。那这样子呢，你就能够真的去训练这些人去布道。那你也要安排其他的搭配的哦，
嗯，
因为呢，你不能够呢单单只是看作这个能够布道的人，其他什么都不管，因为呢，所有人都有所有的恩赐，我们现在是个人按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或者是搭配啊，
嗯，
建立基督的身体。那郑子明，我们谈完谁是布道者。
嗯，
栽培有布道恩赐的人，已经谈完这个是很重要的挑战。
嗯，
好了，现在来谈第三点了。
好，
就是布道信徒的栽培跟恩赐的关系。
哎，这个是到底你栽培谁，对不对？
嗯嗯，
你要有恩赐才栽培他。
对了，这个你要认出他，
嗯，
就能够栽培他。你认出他再栽培他，哇，他的恩赐就能够最好的发挥。
嗯，
那现在让我指出呢，这里的布道信徒呢，不是那些专业的布道者，不是保罗啊、彼得啊、安德烈、这些专业的布道者，而是一个拥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
嗯，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啊，
对，
所以请你呢，一定要认出这样子的人。其实这样子的人多。
嗯，
你到底有多少保罗，多少彼得，那你不会多，一定不会多的啊。
嗯，
但是在每一个教会里头呢，都可能拥有10%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喜欢布道，喜欢接触陌生人，容易传出福音话题，也能够常能够结果子。那所以这个是教会生长的奥秘。拜托你们呢，一定要真的认识这个道理，而且去努力。
嗯，
那牧者呢，应当提醒这位信徒，你本身呢拥有这种珍贵的，我们最喜欢、最尊重的恩赐，帮他成长，给他机会，让他集中他的恩赐去布道。
嗯，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呢，就是怕你们呢让这个爱主热心的基督徒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呢，他都没有法子集中布道。
嗯，
所以现在呢，你认出这样子的人，给他训练，那么再给他机会，以及这个人呢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布道的人。
嗯，
好了，在如此运作当中，牧者呢是要在那个讲道、教道等等呢提出不同恩赐的理论。那么按那个韦拿博士呢，在新约圣经呢大概是20几种啊，他还说到了27种，不过当然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怎么样讲呢，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大概有20几种的不同的恩赐。我们讲的多呢，就请信徒们 积极呢好好的思想，那么自己呢就做一个决定，到底呢我是有什么恩赐。
嗯，
那我有一个方法的，正子命你批评批评、啊、
好，
我就鼓励信徒们成立一个小组。
嗯，
在一个小组当中你分享你的感受，对对方其他的小组组员稍微批评、
嗯、
那譬如说啊，郑子明在我们五个人当中，
嗯，
你郑子明说你有布道的恩赐，你只是占那个五分一的分数，
嗯，
那么其他四个人看他同意不同意，那么我做这个练习呢就从那个零分到五分，
嗯，
你每个人给他分数，零分是表示这个人根本没有恩赐、
嗯、
啊，没有布道的恩赐，一分一点点，五分最多，那我们就五个人嘛，
是
五个人，当他表示意见在为他做研究的时间呢，其他四个人都表示意见，
嗯，
那四个人加起来，那譬如说这个人拥有17分18分，就是
那很高的分数，
很高咯、嗯、那么你说你有布道的恩赐，结果呢四个人加起来你只有3分，糟糕啊，所以呢这个是容易认识，那这个是因为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啊，这样子呢我们其实呢真的能够认出布道信徒。
那你这五个人一定对你也比较认识，对不对？他们比较了解你，平常呢跟你多有在一起，或者甚至有机会一起的去布道、嗯、
对，
那他们才知道你呢到底是怎样。你要是陌生人呢可能也不一定了解、
啊、所以这个试验呢是找这个彼此认识很熟的，甚至是可以说是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个考验的。我曾经做过呢，我觉得呢相当的理想。那但是你不要太紧张太快，你要在那个没有开始这个测验以前呢，先跟那个弟兄姐妹们分享，等他了解那、这个测验的意义。
是，
但是有人分数给分数永远都给得很松的，但是呢他在批评其他的人呢都是同样这个标准、嗯、有人呢给分数给得很紧的，但是没问题，他在同样的人当中呢、嗯、给分数都会很紧，
所以就平均的啊、可以比较出来，
有那个 consistency 一贯一贯的，
对对，
不会产生误会的、
嗯、
那但是你要那个很多人去同意这个做法呢、
嗯、
就不简单。那现在我们是讲那个小组啊，
嗯、
那个小组本身受到足够的教育呢，那么这个测验呢就会有意思了。那为了传福音，为了教会增长，我觉得传道人呢、或者是你的什么头羊啊，什么负责教会的人呢，把那个布道恩赐的价值摆在其他恩赐之上，你觉得我有偏见吗？你同意吗？
有一点偏见啊、
嗯、
这个其实呢圣经说恩赐都是一样的、
嗯、
不过我想卢博士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传福音恩赐人比较难得，比较不容易找，所以呢先把这些恩赐的人找出来，再找其他恩赐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也觉得呢更有一个感动呢，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实在很多，
嗯，
我巴不得他们都信主呢，所以呢把那个布道恩赐的价值放在其他恩赐的上面，我觉得问心无愧，
是吧？问心无愧、
啊、就是应当这样子啊。
嗯，
那等一等啊，那个卢文这样子做法呢，我最怕人对我有误会，
嗯，
就觉得那卢文是劝我们呢，你去找你的布道恩赐，你找不到，你觉得没有，或者是呢，刚才讲那个10%的人有这个布道恩赐呢，
嗯、
我是90%的其他的人没有布道恩赐的，那么从今以后我不布道了，我最怕这样子，
嗯，
这个是愿望啊，天大的愿望，那我告诉你呢。就是有人有布道的恩赐，感谢神，你就要集中那个力量去传福音。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呢，也有这个见证的角色。
是，
你懂得什么是见证的 导致。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自己讲福音讲不清楚，或者呢你根本一跟人谈话脸就红，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你有的关系是别人没有的，你的亲戚啊朋友啊这些人呢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如果你找一个陌生人去找他们呢，根本就
他也不会跟你谈，
接触不到他们，所以你呢可能这个见证大概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啊，你呢先跟他们谈说，哎，我们这个信仰很好啊，但是你谈不出什么来，就讲一个很好，那你说好不好，我找一个我们很热心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来跟你谈谈呢，哎，那就把他联系上。我听说呢有一些布道的方法也是这样子，他们动员弟兄姊妹呢去说，你们去联系你们的接触点，联系好了让教会派福音队出队出去向他们去传福音。
那这个呢就是郑子民用这个接触点的理论呢出来了。就是我们一个教会里头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每一个人的接触点都不同。那么当他的接触点呢可以接触到很多非基督徒，哇，这些非基督徒就感谢神了，有机会信耶稣了。但是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恩赐的哦。那么在他没有传福音恩赐的时间呢，我们发现呢他有那个接触点，他的没有归主的亲戚，没有归主的朋友，你呢要插进去呢不容易，根本呢找不到这个地方可以呢交流。但是呢我们说是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啊，但是呢他有那个见证的角色，就是表示呢他是最接近这个非基督徒的基督徒。所以呢来往多，也给他看见你所谓有信仰呢到底什么意思。那这样子呢就无形当中呢他就发出那个亮光，那个应该怎么讲啊，你们要做主的光，主的盐，
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哎，我觉得卢牧师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说呢你可能你嘴不会传，但是你的生活的见证那已经呢影响了很多人了，不知不觉的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朋友。如果你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呢，哎当别人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哎，我认识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人，就为主做了见证。
那其实呢你的见证一定会产生作用。那么当然我们说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不能够好像彼得一样呢讲一大片的福音道理，好像是腓力一样，一个人一个人好像钓鱼一样呢，一个人一个人呢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恩赐，但是因为我拥有最好的接触点，那么这个人呢也认识我是基督徒，我们应当呢找机会跟他见证。
是
那么这样子的见证的能力就很大了。哎，郑子民，有没有了解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末了的一节圣经呢？哇，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多结果子呢，是靠布道的恩赐呢还是见证的角色呢？
那见证起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呢说当时的教会呢得众民的喜爱，然后得救的人呢就
天天加给他，
天天加给他们，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所以呢传道人甚是如文呢在讲那个布道者，而且呢讲的布道者的恩赐，但是呢你要动员整个教会做见证，整个教会布道呢其实也通的就是整个教会在那个社区，在那个家庭，在非基督徒的面前呢为主做见证。
对对，
好了，现在来第四点呢。第一点是谁是布道者，第二点是栽培有传福音恩赐的人，第三点呢是布道信徒的栽培与恩赐的关系。现在呢第四点呢是布道者与动员的关系。那么我们一直都去努力，希望教会更多人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接触点嘛， 你整个教会动员起来，整个教会的信徒都愿意见证主耶稣，哇，这个果效就大了啊！所以我们已经提及啊，这是教会必定是要动员的，这个没有例外的。教会的成功啊，或者是教会增加人数的成功呢，跟它的动员力、
动员率、
动员率成为正比例。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这个 A 基督教会的负责，你能够动员到10%的信徒去传福音。在 B 这个教会的另外一个传道能够动员到30%去传福音。另外 C 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能够动员到70%的人去传福音。那个 C 的教会，那个第三间的教会一定更成功。
对对，一定的。
传福音的人呢，结了果子。这些果子呢，必定是要有爱心的栽培，真理的教导。其实呢，这个是两种恩赐。爱心的栽培呢，就是灌顾的恩赐。
对了，
真理的教导呢，就是教导的恩赐。那我们说呢，你要努力找到布道恩赐的人去布道，但是现在呢，请你不要忘记那个10%拥有布道恩赐的人，你努力在这些人当中动员，不要忘记还有90%呢拥有其他的恩赐的。那么那个10%跟10%呢就搭配起来。
对了
啊，我们呢就自然的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不同恩赐的人站在不同的岗位当中侍奉，特别是那个关怀啊、教导圣经啊、传福音啊等等啊，不同的岗位在哪里侍奉。因此啊，布道呢，讲到这里啊，布道最好是拥有恩赐，而且呢也在适当的动员当中，这是表示那个动员的运动当中，令到教会的信徒各受恩赐发挥。那么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呢一靠着主呢，你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在你不同的岗位当中发挥呢，这样子呢整个教会就搭配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了。那邓子斌，这个布道信徒的栽培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希望教会里边真的可以这样去做的时候，那希望呢教会就可以有很好的增长了。
我最后劝所有的传道人真的要加油，重视布道。再见。
再见。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那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他们寻见，我会从万民中领出他们，我必从各国内聚集他们，我必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边抚养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看那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他们寻见。